萨母耳记上生命读经第一篇戒言。我们来读圣经这本书中之书时，我们需要清楚看见它不是一本道理的书。严格说来，圣经甚至也不是一本真理的书。那么圣经到底是什么呢？圣经乃是神圣的启示。希腊文里的启示这一个词，原文的意思揭开、遮盖、隐藏的事物。圣经完全是神对于他自己、宇宙和人类的启示。我越读越研究圣经，我就越深信圣经不是人写的，它乃是神写的。圣经里有许多话只有神才说得出来。要明白圣经这个神圣的启示，我们需要智慧的灵，使我们能够认识，也需要启示的灵，使我们能够看见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祷告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这指明我们需要神圣的智慧，以明白神圣的启示。天然人的头脑和一般人类的知识是无法领略神的启示，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灵。感谢神，他为我们造了这样一个器官。约伯记32章8节上半说，在人里面有灵。神特别为我们造了灵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他。今天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好认识并看见遮盖隐藏的事物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不认识圣经，唯有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认识圣经。我们越看见这个，我们就越祷告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怜悯和祝福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这灵和这话，否则我们可能就一再的读圣经，却仍一无所知。圣经作为神圣的启示，是启示神永远的经纶。这个经纶乃是为着一个特别的人物，基督。基督从永远里就是神自己，但有一天他成为人，他是完整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因此他称为神人。我们只能在基督里看见神，离了基督或在基督之外就看不见神。同样的，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人性。离了基督，我们看不见真实、实在、真正的人。基督来是遵行父的旨意，以完成神的经纶。他在地上生活，尝尽了人生的各方面，然后他上到十字架，完成了包罗万有的事。三天后，他在人性里复活，借着复活，他把他的人性带到神性里，使他的人性成为神儿子的一部分。这样他成了神的儿子，并且重生我们做神的众子。他是神成为人，我们是人，要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不在神格上成为神。他是源头，我们是产品，产品必须和源头一模一样，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是在神格、神位上与神一样。整体而言，我们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做头，我们做身体，就形成一个新人。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，我们都是这新人的一部分。这是关于神经纶之神圣启示大略的轮廓。我们若没有看见这个神经纶的管制原则，我们就无法明白圣经。我们读圣经时，若没有这样的看见，就会误解圣经。这是为什么我在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德记的信息中指出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看见神的经纶。这三卷书不仅仅是历史书，它更是关于神经纶之神圣启示的一部分。不仅如此，在这几卷书中有许多的预表， 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有份于神的经纶。这个原则与撒母耳记上下的原则是一样的。以上这几卷书都是关于神经纶之启示的一部分，包含我们如何有份于神经纶的图画。为着撒母耳记上下的生命读经，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见这两卷书所启示的。在撒母耳记上下有四个主要的人物，以利、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。在这里我要简短地说到他们这几个人。关于这几个人最重要的点可以用下面四句话来表达，这也是撒母耳记上下的摘要。第一，以利在百姓堕落中的失败，带进了那臣服之祭司职分的衰微。二，撒母耳在拿西尔院中的执事结束了士师的职分，而带进了那做神出口的伸言者职分，并那为着神行政的君王职分。三，扫罗肉体的生活侮辱了在神行政中的君王职分，而使他失去这个职分。四，大卫近前的生活使他获得那在神经纶中的君王职分，而他的放纵肉体和情欲却玷污了那神圣别的君王职分。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有一幅以利失败的图画，这个失败是在以色列人堕落时发生的。以利是带进那臣服之祭司职分衰微的祭司，撒母耳的执事带进了那做神出口的伸言者职分，并那为着神行政的君王职分。神所命定的祭司职分该做两件事，那就是说神的话以及执行神的行政，就是神对他指明行政的对付。因此祭司一面是神的代言人，另一面是神的代表，他们说神的事，也在神的行政中代表神。因着祭司职分在以利的时代已经变得臣服衰微，撒母耳就被兴起顶替了那个臣服衰微的祭司职分。撒母耳没有失败，相反的，他在拿西尔院中的执事结束了士师职分，而带进了那为神说话做神出口的伸言者职分，以及那为着神行政的君王职分。我们要了解撒母耳可能有点困难，但要了解扫罗很容易，因为他和我们都犯同样的毛病。扫罗的生活是肉体情欲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。无论我们是哪一国人，我们都是扫罗。扫罗肉体的生活侮辱得罪了在神圣行政中的君王职分，因而使他失去这职分。他使神圣行政中神的君王职分蒙羞。就某种意义来说，许多信徒也做同样的事，以致失去了他们的君王职分。大卫和扫罗是一个对比，扫罗的生活是肉体的生活，但大卫的生活是金钱的生活。肉体这一个词指堕落的人，而金钱这一个词是指与神是一的人。扫罗肉体的生活使他失去君王职分，但大卫金钱的生活使他获得了那在神经纶中的君王职分。然而非常可惜，大卫的放纵情欲却玷污破坏了神那圣别的君王职分。虽然大卫没有完全失去君王职分，他却失去了其中的大部分。神只留给他一个犹大支派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 戒言的其他的内容。撒母耳记上下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原来是一卷。撒母耳记上一到二十四章是撒母耳写的，撒母耳记上下两卷其余的部分是申言者拿单和先知加德写的。撒母耳记上下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主前1171年到主前1017年。本书写作的地点是在以法莲和犹大。撒母耳记上下的内容乃是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的历史，这是接续士师的历史，是以色列人历史中心路线的重要部分。撒母耳身为利未人，分别出来为拿细耳人做祭司、申言者和士师，他引进申言者的职分，在为神说话上取代衰微的祭司职分，他也了结了士师的职分而带进君王的职分。就消极的意义说，扫罗是以色列中的第一个王；就积极的意义说，大卫是合乎神的新的王。神的心意是要完成他的经纶，神的心不是要我们一直的取悦他使他快乐，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善良属灵得胜的人，他渴望得着的不是好人或坏人，乃是神人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要我们接受他的生命，这生命由生命树所表征，但是因着人堕落了，神就成为人来拯救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他为我们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，并且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将神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。我们不该认为圣经是一本教导我们做好人或做属灵人的书，圣经启示神要我们做基督人。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做基督人，做属基督的人。也许有人听到这里就会争辩，并指出圣经有些地方劝勉我们要忍耐谦卑完全。箴言和保罗的书信中有许多这样的劝勉，但是要明白这些经节，我们必须有整本圣经的观点。箴言是一卷智慧的书，智慧就是基督，基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的智慧。不仅如此，保罗的书信也一再强调，凡我们所事所做的都必须在基督里。撒母耳记上下的中心思想是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，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、撒母耳和大卫在积极一面的历史，以及以利和保罗在消极一面的历史所例证的。这样的合作与个人对美帝的享受有关，美帝乃是包罗万有并延展无限的基督，因此撒母耳记上下乃是接续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德记，告诉我们关于享受神所赐美帝的细节。与神合作的人所享受的美帝成了神的国，他们在其中作王掌权，这是预表新约信徒对基督的享受，其结果乃是他们在永远的生命中作王。我们需要对一件事有深刻的印象，那就是神经纶的成就需要我们的合作。与神合作意思就是与神绑在一起，我们可以用二人三足的比赛来加以说明，参赛者必须两人一组，一个人把他的一只脚和另一个人的一只脚绑在一起，两个人要一同跑，彼此必须合作，不能单独行动，这是正当基督徒生活的一幅图画。做基督徒就是与基督绑在一起，凭同一个生命，并与他过同一个生活。撒母耳的出生 跟哈拿与神合作有关，老旧的祭司职分变得陈腐衰微，所以神要有另一个新的起头。为着撒母耳的出生，神在幕后发起了一些事情，一面他使哈拿不生育，另一面他又预备一个人来激动他，刺激他，这就逼得哈拿祷告，求主给他一个男孩子。他在祷告中向神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若垂顾卑女的困苦，眷恋不忘卑女，赐给我一个男孩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这个祷告不是哈拿发起的，乃是神发起的。神拣选哈拿，因为他愿意与神合作，神答应他的祷告使他生育，于是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然后哈拿照着他所许的愿，将他的儿子献给耶和华，交在以利的监护之下。从这里我们看见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一个非常与神合作的人。哈拿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今天神所期望要得着的是哪一种人。最近我思考这件事的时候，就想起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故事。中国内地会是个非常属灵的差会，曾被主大大使用。我们从戴德生媳妇所写的传记里得知，有一天戴德生在祷告中问主，他愿意将他的性命和一切奉献给中国人，神尊重他这个愿，结果就形成了中国内地会。虽然我不把自己和戴德生相比，但我能够见证我的经历和他非常相似。在我十几岁时努力要完成学业时，神抓住了我，我就得救了。在我得救回家的那一天的路上，我在马路上抬头望着天，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只要你，并要服侍你。带着圣经走遍各地各乡各村，传扬基督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不明白，但事实上我是在向神许愿，神也尊重那个愿。撒母耳记上下分为三段，第一段撒母耳的历史，第二段扫罗的历史，第三段大卫的历史。旧约的历史书描绘神要给他的子民如何享受美地，在旧约里神将美地分给以色列人，在新约里神将基督分给我们做我们的份，给我们享受。以利的失败结束了他对美地的享受，但撒母耳享受美地到极点，他至终被立为申言者、祭司和士师。撒母耳记上下里的预表乃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并该如何享受基督做神分给我们的美地，为着建立国度，就是召会。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，要断定我们对基督的享受。我们与神若是对的，这就叫我们有条件享受基督。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成为神的国。在其中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在生命中作王。今天，国度就是正确的召会生活。在这个国度里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在他永远的生命里作王。这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内容和他的中心思想。